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5月18号星期天，现在的时间呢是傍晚的6点，欢迎大家呢准时上来这一架无限，不是无限我肚子饿了，还没吃晚饭，所以呢胡言乱语请大家多多包涵。我是文慧。
是的，文慧老师。我是新田。文慧老师啊，我们是无限飞行号的。
对对对对、刚才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无性啊
你是嘴瓢了吗？
对，嘴瓢了，因为肚子饿了啊但是我们还是会坚守岗位的，一个小时呢一定呢好好的跟大伙儿呢一起呢在节目当中呢来欣赏也来享受节目的内容。那么先说呢咱们的节目内容吧。那么首先呢出场的是诗篇导读。
对，
因为呢我们要学习呢先亲近神，预备好我们的心田，这样呢我们在听其他节目内容的时候呢就好像好土一样啊。
预备好我是心田。
你怎么跟我们的万峰老师学习呢？这个，
因为我发现呢，我很对这个心田两个字特别敏感。有时候那些诗歌啊，不是老是唱心田吗？然后我一听到就是我
啊。
但是要跟大伙儿说哈，我这个心田呢是欣欣向荣的心，甜蜜的甜。
对对对，趁机会打自己的广告
行啊。对对对，
我是说你不要向万峰老师学习。就是呢这个胡扯的本事越来越高了你。那么打开我们的心田才能够呢好好接收呢神的话语的滋润。那因为呢接下来我们也预备了李医师问诊热线时间。那这些节目内容，当你的心田呢好土预备，那么你听节目内容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呢举一反三，对不对？
没错没错，那我赶紧接了，因为说了好多次心田。好，那接下来呢李医师的问诊呢，这位今天是辫子妹啊。辫子妹呢她在这个问诊当中呢，他就提到说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然后呢就说啊我得慢慢的说。我很欣赏辫子妹这样啊，他也体贴我们可能听不太懂一些的方言，于是呢他就选择慢慢的跟我们沟通。
好
文慧老师在想
对
是这样。
对，因为我以为你要说他问的是什么问题，结果你说他慢慢的说。
对呀、很好、
所以你想带出来什么呢？
就是呢我们有时候呢有些听众朋友呢，我在后台接电话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些姊妹啊就说我的普通话不好。
为什么一定要姊妹呢？不能弟兄吗？
不好意思，
有些听众，有些听众。
对对对，但因为我接过好多次都是姊妹这样跟我讲她自己的这个问题，她说我说的不好，不要接到前台上了，我就跟你说说你为我祷告就好了，这样。
好，所以今天我们就听听辫子妹，这个应该是我接的吧？
对
哈，所以呢，待会儿呢，我们就听了她到底呢有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希望透过她跟黎师之间的问诊呢。也能够呢让你想想你自己的健康是不是也有一些的状况。
是的，
那么你应该怎么样的提防呢？又或者是你会不会想跟我们的李医师呢也来个热线问诊。那节目最后呢就是健康码起来。
没错，夏天到了。
对了对了，因为5月5号应该就是立夏嘛，所以夏天已经来到了。虽然呢有的时候呢一时之间回到春天，一夜之间又回到冬天，
反差萌。
对，但是不要忘记我们现在在夏天，所以呢夏天呢最多看到的水果就是西瓜。那我们今天来谈谈西瓜啊，到底应该要怎么挑怎么吃才能够把夏天的王者就是西瓜好好的吃进肚子里，对不对？
对的对的，看它有什么营养的价值呢。我们吃进肚子里一定要清楚我们吃的是什么，对我们的身体呢有什么益处啊。
那今天是5月18号，刚过去的5月12号呢，我相信很多人都百感交集，因为汶川大地震过去了17年啊。那么我们看到很多的励志的故事，每一年都在重播，每一年都让我们不生唏嘘，但是呢，逝者已逝，生者坚强。我们看到很多呢，因为地震的缘故，他们成为了残疾朋友，但是身残志不残，对，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故事，真的是很激励我们。因此呢，今天我们也来讲讲啊，他不是因为汶川大地震而导致他残疾，他是因为呢，他小时候。婴儿时候就是8个多月大吧，他就患上了小儿麻痹症。我想呢，这个可能很多人都有经验，不是自己身患小儿麻痹，
有见过，
对，有见过。因为呢，早年就是应该还在几十年前嘛，咱们中国的农村呐，医药各方面不发达，这小儿麻痹症呢，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么这位人士呢，就是8个多月大的时候患上了小儿麻痹症，那所以他只能够呢用手提着双脚走路。在18岁之前，他只读了2年小学，叫罗亚平。那么18岁之前，他只待在家里啊。上了2年学之后，他就不想被别人指指点点，因此就待在家里。那么到了18岁，就迎来了他的人生的一个转捩点，重启他的人生了。
就是因为看了一则的新闻呢、那时候呢讲的是一个残疾人靠自己的努力呢获得成功的事情。他看完了这则新闻以后呢，就在想，我能不能够像他一样呢？就算是不一定是成功啊，但是呢，我不想就这样在家待着就过一辈子了。于是呢，他决定要重启人生，就回到了校园当中，当起了特殊的学生。
对。因为想想看啊，他当时只念了2年书，所以他应该就是从小学、中学这样读的啊。那么他进入他们那边的关家嘴镇草原村中学啊，接收了这名特殊学生。让人非常感动的就是呢，他的同学主动的帮助他，甚至呢
背他。
对了，那老师呢也是呢常常的特殊教育，就是私底下问他有没有需要帮忙的，能不能跟得上这个
进度啊，
对对对，
学习怎么样啊，有没有难题，
对，甚至呢帮他呢打饭菜啊，打洗脸水啊等等。那么初中3年之后呢，他就开始在想，那么究竟他的人生应该继续怎么样的走下去呢？他就注意呢这个县里开办了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班，所以呢他就进入这个培训班了。这个培训班有教什么呢？电器维修，还有种养殖，还有竹木雕刻，所以不是大伙儿想象啊，只有按摩这一类的。
哇，好多不同的技能哦。
对对对，你可以想象啊，就是看不见的人他们怎么上这些课，然后这个没有双腿啊，只能够用手提着脚走路的人，怎么样去种养殖呢？
而且电器维修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你看，修电灯怎么办呢？
对，那特别电器呢，也是需要一些的智慧跟知识的啊。
对。
那么，2012年呢，这位残疾人罗亚平呢，他学成归来，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在自己的村子里开启了家用电器修理器啊，修理店。
对，
那么刚开始呢，生意当然就是比较平平淡淡的。但是因为呢，他服务态度好，价格公道，所以呢，生意呢逐渐有了起色。接着他就发现，在村里有一个特色，或者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
他关心的。
对，村里的什么多呢？
空巢老人啊。什么是空巢老人啊？就是很多的青壮年啊都出城里头打工了，然后就有些老人家待在家里头，他们呢是很需要帮助的一群，特别是有时候电器的问题呢很需要人去处理去维修的。
对，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有一些年呢，就是留守儿童跟留守老人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啊。那么罗亚平就决定了，他做一个守村人。那怎么守村呢？就是只要一个电话或者是一个口信，无论多远，无论多忙，他都会尽量在第一时间赶到有需要的老人身边，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一切实际的问题，包括电器的维修。
是，听到这里没想到他是一个残疾朋友哎。
嗯嗯，那最多的一天他接到30多个求助电话。
嗯，
那这个守村守到现在已经有13年了。
哇，13年多、
嗯、
这位罗亚平呢，他现在是35岁。
嗯，
哎，他其实18岁开始到现在呢，他已经过了好多年的很丰富的人生了。
是，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就是呢，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人生呢，你要记住，路呢就在你的脚下。那相信呢，这位罗亚平他的人生路还在继续的往前进、
嗯、
也希望透过他的真实故事能够激励现在正在听电台节目的你。
是的，可以发光发热。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94篇11-15节，
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耶和华啊，你所管教用律法教导的人有福了，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仍得平安，直到为恶人挖好了坑。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也不离弃他的产业。审判要回复公义，心里正直的都必跟随他。
管教是蒙福。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说上帝是鉴察人心肺腑的神，人在暗中所行的在明处会被显出来。我们以为可以隐藏自我的放纵、残忍、嫉妒和充满欲望的想法，但是这一切却都在上帝的眼里。上帝用他的律法所管教的人是有福的，也是因为这样的管教会驱使我们回转至上帝的律法和话语中。透过管教，我们得享平安，这平安非世界所能给。这平安是在我们面对外在困难时内心依然有的平静。上帝即使会试炼我们，但却从不会离弃我们，尽管我们有罪。因为上帝虽然对罪恶施行了审判，却是自己在耶稣基督里受了十字架的刑罚，所以我们知道他从来都不会离弃我们。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感谢你让我们再次知道你的爱不会离弃我们，你的救赎不会越过我们于不顾。感谢你不厌其烦，从古至今一直用你的律法教导我们，我们即使走错路，却依然可以回到正轨。虽然我们处于一个不平安的世界，但仍能够得享在你里面的平安。主，求你让我们记得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你知道我们所有的想法所有的意念。求你让我们一整天都活在你的里面，操练与你同行，改变我们里面与成圣没有关联的心思意念，这样我们就不会被内心的黑暗面所征服，也能够活出一个得胜者的样式。主，求你帮助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清新，播音清新。
我就必无所缺，敬畏他必得 叫智慧，敬畏他，我必恒久知足。敬畏他，得着生命。
天里地有何等地高？他的慈爱也何等地高？何等地远，我的过犯离我也多远。
敬畏他，我就必一无所缺。敬畏他，必得着智慧。找智慧，敬畏他，我必恒久知足。敬畏他，得着生命。天地地有何等地高？他的慈爱也何等地东离西，有何等地远？我的过犯离我也多远？敬畏他，他慈爱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敬畏他，他拯救我心。
我是天路南行客的节目主持人星源。在圣灵果子的九个特质中，对我来说最需要的是喜乐，让人即使在逆境当中呢，依然能够保持内心当中的平安跟欢喜。
我选择喜乐，
它不仅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从神而来的力量，提醒我即使生活不完美，内心当中的喜乐却能让我走得更远。
我选择喜乐，喜乐，喜乐。
2025年，星源和你一起努力，
多结果子。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燕子妹你好。
你好。
对，我是文慧。黎医师也在。
哎，你好燕子妹。你跟我们说说你的情况好吗？你现在是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我讲话普通话讲不好，我讲慢一点哈。
好
好
好。一开始嘛，我做那个小肚子疼嘛，就是下腹是吧？下腹疼呢，
下腹是什么？是左边还是右边？是哪？
左边也它也疼，右边它也疼，底下它也疼。
哦，两边都疼。行，好。
啊，我疼的时候我就是照这个病去敲的。
哦，嗯。
去敲的，到人民医院查了，人家的你是肝囊肿。
肝囊肿，照了以后就说有肝囊肿。
多发性的。
多发性的。
我
说了能不能这是怎么去敲，他叫你咋敲呢？没法敲，他讲就是进去复查。
要复查
什么的？
定期复查，就是讲你隔一段时间去看一下。
对，
我
一般来讲
又查那个最后又查那个乳腺增生。
乳腺增生。这个是查出来的是吗？
对，又查一个卵巢囊肿。
卵巢囊肿。
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甲亢结节吧。
有甲亢结节是吗？
对，
甲状腺结节
是
吗？
甲状腺结节还是甲亢？
对，两种是不一样。
有没有甲状腺？
甲状腺是吗？甲状腺嘛。
甲状腺结节。
那有没有甲亢？就是要不要吃药？有没有吃药？
没有，他们不给我，
没有
开药，
没有药啊。明白。燕姊妹，你因为肚子疼，那个肚子呢是左边又疼，右边又疼，做检查就发现有肝脏多发性囊肿，是吗？
对。
就全身检查也发现有乳腺增生，有甲状腺结节，是吗？那个卵巢囊肿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他这查的时间嘛，就两个月了吧。
两个月。
就是最近才发现卵巢囊肿了。是卵巢吗？
是的。
就是做妇科检查查出来的是吗？
是。
那你收精好多年了是吗？
39岁吧，不到40了。
你
不
到40
收精了。
那
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60了。
对，如果这样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哦，就是收精已经有20年了，才查出来这个卵巢囊肿了。那他有没有叫你要再复查这个？
叫我在一段时间才去复查一下子。
行，是这样，你听我说好，你说了好多问题啊，但是因为第一肝脏就是肝有多发性囊肿，这个呢只要观察看他有没有什么发展，有没有什么变化。一般来讲呢，这些囊肿呢可能已经存在好长时间也说不定， 那个你就不用太担心，他没有说什么变化，那就不用管他，很多人都有的，但他那一般不会痛，就是造成你说你这个肚子有时候这边疼有时候那边疼，这跟这个肝脏囊肿是没有关系的。还有这个肝脏囊肿，第一它不会痛，第二就算它有感觉有痛都不会说去左边的，它都是在右边，所以你的肚子疼呢跟这个囊肿没有关系。还有那个甲状腺结节呢，如果查出来你没有甲亢，没有其他甲状腺的问题，只是有几个结节的话，也是定期观察复查一下就可以了，也不用太担心。这个乳腺增生呢，现在很多研究都说其实是一个生理的现象，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呢到了一定年龄呢这都有乳腺增生，只要没有什么恶性变化，没有什么摸到什么硬块呀、那些呢你都不用太担心，这个乳腺增生就是年纪大了都会有的。那我听你说我觉得最要紧的要检查要小心一点就是这个卵巢囊肿啊，一般受精20年的整个卵巢啊都已经缩小了，就很少再有囊肿了，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过几个月再复查一遍，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卵巢囊肿会不会自己消失呢，或者是有什么变化呢，这个我觉得还是也比较警惕的是这个问题。还有你肚子疼呢，我也不知道跟这个卵巢有没有关系，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小心，可能你过2个月再去检查一次，这个好吗？
好。
这个你听明白吗？
听明白了。
这个肚子疼呢，你大便呢那些情况好吗？就是正常吗？每天都有吗？
有时候是干一点。
干
一
点。
是不是每天都有还是有便秘的情况吗？
有，从前都有。
便秘的情况从前就有。是怎么样？
是不是阑尾啊？是不是阑尾？
阑尾炎啊。不是，阑尾炎不是这样的，阑尾炎它是一般它痛得很厉害，也是你不可能这样跟我对话就慢慢谈的，还有会发烧，基本上你都疼的一定要去急诊了，所以这个不是阑尾炎，阑尾炎也不会说有时候左边有时候右边，我听你这么说呢，有时候左边有时候右边呢很可能是肠子的痛，就是我们的大肠啊，它因为它会动来动去，这个肠子就是我们吃完东西以后啊，把东西消化变成大便的这整个过程呢，那个肠子是不停的蠕动的，就是动来动去，有时候呢这个动也会引起一些疼痛，有时候可能是大便不畅啊或者是什么问题，这个肠就会痛，所以因为肠子它会蠕动是走来走去，所以你就感觉那个痛可能有时候在左边有时候在右边我觉得这个情况还是可能性比较大。
我做过肠镜，有两个息肉给它做掉了
做掉了。那做掉以后那个痛有没有说有什么变化，比如说好一些或者不好呢？还是
现在好一点了。
现在好一点，就是把那个息肉摘除了以后是有好转的是吗？
摘过了还有一月吧时间吧，还有一个月的时间，这朝后它也能好一些了。
就是慢慢过了一个月慢慢好一些了，所以听你这么说我估计这个跟肠子就比较有关系了，也可能是那个息肉引起，就是可能蠕动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你反正你感觉就不舒服，但是把息肉摘除了以后那就慢慢这可能整个蠕动啊就好像变好了，那个痛就减轻或者慢慢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还是听你这么说还是跟肠道有关系。所以呢你这个痛第一如果有好转呢那是好事，第二就要特别注意饮食，但你就不要太上心去想到底是不是肝囊肿呢，我肝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啦，甲状腺有什么问题啊，乳腺有什么问题啊，这些都跟你这个肚子疼都没有关系， 不是他引起的，你就不要想太多。我觉得可能还是跟你的饮食、跟你的消化那个大便比较有关系。
嗯，
哦，你看我一开始嘛，就是他那个痛嘛，他这个痛呢，就是这些病呢才查出来的，所有的这些病才查出来的。
嗯，
我明白，我明白，就是不是不查，根本你就不知道。
嗯，
可能你说的情况几十年前已经有了，就是我这个也说不定，它没有引起你身体的其他问题，但是因为你有肚子疼，你就去查，一查就发现，哎呀，好像看起来好多问题，其实
是的，就
不是一
个
什么问题。
嗯
嗯，
你看胃里的不也塌出的息肉嘛？
嗯，
有个瘤，
但是也是摘除了是吗？
那都摘除了。
嗯，那行，
我还寻思什么呢？我要想着感谢神的恩典。那借着这个痛，所以这个病呢都查出来了。
嗯，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林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饮食方面该怎么样去方便？
饮食方面的，
饮食方面就要注意。你说你一直都有便秘啊，就是大便都不好，比较干，所以你就特别要注意多吃一点帮助大便的东西，比如说番薯啊，就是甜薯啊，那些纤维比较多的一些食物啊，比如说那些青菜类的叶菜呀，那些你要多吃，然后那油炸的东西特别对肠胃不好，就是油炸那些比较。你爱吃辣吗？
我不吃辣。另外我还有一个方面嘞，我的嗓子不好，嗓子这不是食管炎嘛，就是反流食管炎嘛，嗓子痛。
哦，嗓子疼，因为你说刚才有什么那个
反流食管，反流性食管炎。
对呀，我从前就是这个病啊，所以那个甜的、辣的、辛的都不愿意吃呀。
对对，如果有这个病，真的完全不能吃辣，就是比较刺激的东西，酸的都不要吃，酸的、太甜的东西，辣的就一定不能吃。所以听起来呢，你其实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消化道，就是有这个反流性胃炎呐，还有就是大便秘结了。肝啊，肠子会痛啊，都有这些问题，所以你注意饮食，就是哎，好像哎老生常谈了，都是，但是就要避免那些油炸，就是那些不健康的东西，那些腌菜啊，那些腌制的东西，尽量不吃了，多吃素菜。就是青菜类的，要吃有好的蛋白质，就是有猪肉啊、牛肉啊、鸡蛋啊，这一些都要适当的吃，主要避免那些非常高脂肪的，就很上火的那一些，就尽量少吃了。
好，
就是饮食方面，我没法比那个这些东西，这个病查出来呢，你得吃甜心的菜，对吧？吃的红薯呀啥的，你啥子呢？不能吃甜心的。
你不能吃什么？
你这个没听懂。
食管炎，这反流食管炎，甜心的少吃一点。
哦，你说那个因为食管炎的
呀。
是不能吃甜的东西吗？所以你说番薯这些甜薯你都不能吃，
是不是？那个我是不是能管吃吗？
可以。
可以，刚才医师说了，
可以吃，这个可以吃。我们主要是说那些糖分特别高的，就是加糖的东西，你就不要吃。比如说喝那些饮料啊，甜的。但是甜薯虽然它是甜的，但是它不会说很刺激这个胃酸呐、啊。甜薯不算是那些很刺激胃酸的那些东西，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吃的，但是它纤维很高，很多人吃甜薯它就有大便，就通便。还有那些有什么比较好，比如说那些果仁的，就是比如说黑芝麻啊那一类，它帮助大便也不会说很影响胃， 这些你也可以多吃，或者就是每天可能吃一勺子啊，都可以帮助一下大便啊，这一些都可以。甜食我觉得你可以就吃一些没关系，这个就不怕。虽然它吃起来是甜的，但是它没有人工加很多的糖分呢、啊。
嗯。哎，刚才那个姊妹有问医师说，那面包呢？嗯、
哦，面包呢，少吃一些，就不要吃太多了，因为有些人就是吃面包也会胃不舒服。但是你不要太过量，我觉得还是可以，就是可能吃一片啊，那些都可以的，它不会说很刺激胃。
哎，但是我还有个问题啊、哦、因为咱们中国人都喜欢吃面食类、嗯、那像面食呢、嗯、譬如说包子啊馒头啊啊那些的面啊、嗯、这些中国人就比较喜欢吃也常吃的。
对对对，都可以吃啊，这些都可以吃、嗯、你不要是只要不是油炸的就还算比较容易消化的。
嗯，
因为我们饮食里面肯定要有这些主食嘛。
哎，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像那个、
嗯、
北方也会很喜欢吃那些烧饼、烙饼，那些会不会也是很容易上火呢？如果像这种有食道炎的话，
对，因为烙饼其实就是很用很高温，我有些我也不懂啊，因为我广东，但是我理解就是那些烙饼啊，那些都是用很高温烤出来，
嗯，
这些就比较容易上火了。
嗯，
所以还有了一些是做的成分也加很多的油的，
嗯，
就加放很多油才香嘛。就是你吃那些很香的其实都不太健康。当然我不是说完全不能吃，它不是说有害，但是尽量少吃那些。嗯，
您这个意思就是乳腺增生在肝囊肿没有事是吧？
没有，就定期复查，可能过半年呢、
啊、
去看一下他。
卵巢囊肿的。
嗯，姊妹你再说。
就是、卵巢的是一点。
对对，就是卵巢囊肿。嗯。
对，其他的都没有事是吧？
嗯，
这句没听懂。
哦，就是呢，卞姊妹。
啊，觉得其他的没有事。
对。
就是这个卵巢要注意。
对。刚才医师说的就是呢，你的肝囊肿，还有你的那个甲状腺结节，对，应该都没有事，但是当然要定期的复查。可是呢，你的那个卵巢囊肿呢，就要注意了，因为你应该是停经这么多年，照理说就应该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可是现在有，所以你要比较注意。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可能两个月，
三个月，
对，
两
三个月，
两三个月再复查一次。
对对，
复查的目的就是去看看它。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变化，哎，有什么，哎，他消失了，那就好了。有些人也会这样的，过两个月再查，哎，不见了，那就好了。这个卵巢囊肿有机会自己消失的，这个不要太担心。但是如果他不消失，还越来越大的话，那就要注意了。我估计医生也会跟你讲的。这个，但是你现在就不要想，就是过两三个月就再查一次。看情况怎么才说。那其他的肝囊肿啊、乳腺增生啊、甲状腺结节，你过半年去复查，复查的意思就是半年以后再看看它，看一下看就好了，就不要说有什么要怎么办，这个都不用理它，只是看看它就好了。
哦，
嗯，
不需要吃药。
不需要吃药。我觉得你的情况还是调节饮食，主要针对是有通畅的大便，就是主要处理这个胃肠的问题就好了，其他都不用吃药，也没有要特别治疗你刚才讲的那些情况的。
所以不要想太多，也不要过度忧虑、哈，至少就像你讲的，感谢神的恩典，因为肚子疼的缘故，所以你去做检查，结果呢就更了解自己身体的状况。那我们也把自己身体的状况呢就交托给神啊，求神保守。
交托主，交托主，一切交托给耶稣，梦消失， 心破碎，一切成空。交托主，交托主，一切交托给耶稣，他将使你的忧伤转为喜乐。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他未曾应许你阳光成闪耀，
阳光闪耀。
他未曾应许你天空长，
天空长蓝，而他只允许我们满心欢畅，使我们勇于面对各种试炼。
交托主，交托主，一切交托给耶稣，梦消失，心破碎，一切成空。交托主，交托主，一切交托给耶稣，他将使你的忧伤转为喜乐。交托主，交托主，一切交托给耶稣，梦消失，心破碎，一切成空。交托主，交托主，一切交托给耶稣，他将使你的忧伤转为喜乐。他将使你的忧伤转为喜乐。他将使你的忧伤转为喜乐。
您正在收听的呢是无限飞行号。那今天呢是5月18号星期天傍晚6点到7点，那么现在的时间是傍晚的6点42分了。刚才我们也听完了黎医师跟辫子妹的连线啊，
嗯，
那欢迎大家如果有问题就要像辫子妹一样啊，记得拨打热线。在什么时候呢？
在我们的星期四早上的9点半到11点，哎，要记住哦，不是每个星期四，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四，除非有特殊的原因啊。那么六月呢，是在6月5号，6月5号这一天呢，我们就可以联系黎医师啦。
嗯。记住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那当然呢，如果你等不及那天啊，你想要呢先把你的情况说一说，那是最理想不过了。所以欢迎您呢可以透过我们的电邮短信呢，将您自己的状况或者是你要问的问题呢写下来具体一点。那特别是如果你个人的问题呢，那您的姓名啦、性别啦、具体的状况，有没有看过医生，现在是不是在做哪一方面的
治疗，在服药的话也要告诉我们这个药品是什么名字。
对对对，然后呢黎医师呢就可以比较有一点充分的时间呢，根据您的状况呢多方的准备。那因为当天问也是可以，可是呢你要想想黎医师就看不到你，那他又要马上呢给你有一些的回应，那对黎医师来讲呢就有点难度了。所以你多走一步，让黎医师多准备一下，对大家呢都是有好处的。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健康马起来。
文慧呢曾经为了减肥的缘故啊，就是呢都不吃饭了，只吃西瓜，在夏天
啊。怎么可以？不过呢文慧
当然可以呀，
您的体质是可以的，要是我这种寒凉的体质，哇，天天吃西瓜，哎，受不了
啊。我也受不了，因为吃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就觉得西瓜再好吃也变成不好吃了，开始
想吃腻了哈。
对，吃腻了啊。那而且呢这个身体可能也真的受不住啊，天天那么寒凉。
嗯，
不过西瓜呢在咱们夏天真的是哇，清凉圣品啊。
对，
而且呢
我就记得呢去年呢这个西瓜还是大产呢，量产呢，
连咱们家的小猪
都尝上了西瓜节渴了，消暑了。
对，让咱们的邻国 就是南韩羡慕的不得了。所以今天我们来说说西瓜啊。那西瓜有几大好处的。第一个呢，西瓜里头呢藏着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功效。为啥呢？因为它西瓜呢有钾，可以帮助人体呢降低血压，减少高血压和中风风险。还有呢，西瓜它成分里头有一种叫什么瓜氨酸，进入人体之后呢就会转变成有利心脏健康的精氨酸，并且呢会提高我们体内的一氧化氮。听好哦，是一氧化氮哦。那么一氧化氮呢是近几年来被证实能够通血路啊，有这样的一个发现了，可以扩张我们的血管，具有降低血压、预防血栓形成以及降低胆固醇浓度这些功效，所以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嗯，而且呢，这个西瓜里头还藏着可以抗癌的功效哦。哎，要听好了，这个红肉的西瓜呢，里头有茄红素啦，还有胡萝卜素啦，还有维生素 A 等等的氧化剂，能够呢阻止自由基的破坏，进而就可以抑制癌细胞的发生啊。那减少呢前列腺癌啊、乳癌啊、子宫颈癌啊、卵巢癌、皮肤癌、肺癌哦，好多好多这种癌症的发生。此外呢，吃西瓜以后呢，人体的一氧化氮含量会增加。刚刚文慧老师也有提到，这个一氧化氮呢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系统功能，所以呢就能够做到抑制肿瘤的生长，达到抗癌的作用。
好，第三个西瓜的好处呢，就是呢它里头藏着美白抗皱的功效。
哇，女士们听起来了。
那么红肉西瓜啊，它有茄红素，刚才提到能够保护呢我们的皮肤呢不受到紫外线产生的自由基破坏，所以可以减少皮肤色素的产生，保持我们肌肤的白皙，而且还能够避免呢皱纹的产生，延缓我们皮肤的老化。所以烈日当空，西瓜是养颜美肌的最佳时令水果。
哇，太棒了吧。
对对对，
今年一定要吃。还有呢，这个西瓜啊藏着消脂减肥的功效。西瓜里头呢有钾嘛，刚刚也提到了，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可以促进水分的代谢消肿，而且呢西瓜中的瓜氨酸能够呢帮助分解脂肪，增加身体的肌肉量。虽然呢西瓜几乎呢没有脂肪，但是呢94%呢以上都是由水分组成的，100公克的热量呢只有31大卡。哇，
就是、
这个好低哦。
就是100公克的西瓜，
对，
热量只有31大卡，对不对？
很小很小的，所以呢这个减重来说呢一点都没有负担。但容易让人呢吃多了也会产生多余的热量啊。
对，
所以还是要注意的。
对，不要一口气呢吃了一个大西瓜啊。
好
了，西瓜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我们来说说啊怎么挑西瓜吧。这个有研究过的，就是呢研究人员呢，哎，他们发现呢，哎，买西瓜挑西瓜的时候，你就拍一拍，听西瓜的响声。因为呢西瓜呢它在成熟过程中呢它的瓜皮会变硬，那么它的瓜瓢是吗，那就是那个它的那个整个瓜形啊会变松，击打的时候呢它的声音也会有改变的。
那怎么样挑西瓜呢才可以呢？但西瓜有很多不同的品种嘛。
对对，
有红的有黄的，那应该要怎么样挑好呢？
对，请注意啊，这个首先你看嘛，对不对？看看西瓜的那个纹路吧，它的纹路要整齐清楚，深浅分明，瓜蒂粗壮，青绿的西瓜更加好啦。也就是说呢，你买西瓜的时候先看纹路，好了，再来呢看看瓜皮，有没有光滑啦，手感结实，哎，如果是结实那就是好瓜。
哎，还有那个瓜蒂啊，要粗壮。
对，刚才说过了，瓜皮黏或者发软呢，你就知道这个西瓜可能不是太好。
是的。
再来一个呢，我们看看，就是成熟度越高的西瓜呢，哎，你抬起来不要以为重就是好哦，其实是比较轻的。特别同一个品种体积差不多大的西瓜怎么样，
越轻越好。
是不是跟我们平时想的
认知的不一样哈？
对对对。好了， 然后呢，你再看看那个西瓜籽啊，
因为有一些呢是剖开来卖的，
对对
啊，一半的你就可以看呢，西瓜籽大小匀称的，
嗯，
饱满的西瓜呢往往会更甜，就是这个籽会告诉你它甜不甜的秘密啊。
对，那一定要记住啊，拍一拍西瓜，那个响声如果清脆的啊，
嗯，
不是那种好像听起来好像呢闷在这个葫芦里头的清脆响亮。哎，你然后再手掂一掂，哎，比较轻的瓜皮看起来呢又光滑，纹路清楚，瓜蒂粗壮的，那就应该是相当不错的西瓜了。嗯，那专家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吃西瓜了。
嗯，健康吃瓜。
嗯，好，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呢就是切着吃呗，这个很容易啦。嗯，还有呢，现在越来越多人都不切了，最方便呢，嗯，就是用这个这个勺子啊，
嗯，
就挖着吃啊，
嗯，
好爽啊。
但是要记住啊，不要全家人都挖那个同一个西瓜啊，嗯，大家请自己挖自己的西瓜。
好，
为什么？因为真的要分着吃比较健康卫生一点。嗯，
对，还有呢进阶版的就是把西瓜榨成汁儿了。
嗯嗯，这个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的啊。
嗯，
还有呢就是西瓜冰沙，哎，这个也是很多人喜欢的。我自己会做的，
嗯，
就是把西瓜呢切块，然后呢把它用这个我们叫真空包装，
哎，
然后就放到冰冻库里头，
哦，
出来就变成西瓜冰了，
哎，
就是西瓜冰棒，哎，但是是没有加任何
什么
水
呀，
啊，糖啊，是天然西瓜冰棒，
嗯，
很好吃的，
可以尝尝啊。那这个西瓜呢，我一说就好想吃哦，
嗯，
它每一个不同的部分呢都有它的营养价值。那哎，我们最常忽略的应该就是它的籽儿了吧。
嗯，
它有什么样的营养呢？它富含油脂，有助于健胃还有通便哦。
对，这个我是非常喜欢吃。我吃西瓜呢跟别人不一样，就是别人要把那个，
嗯，
那个西瓜籽
吐掉。
对，我是喜欢的专挑那个最多
吞下去啊。
对，我喜欢嚼它。嚼了之后呢吞下去，觉得非常好吃啊。
嗯，
再来一个西瓜皮，你没想到吧。
嗯，
西瓜皮呢它含有果胶、维生素、微量的元素，还有多种的氨基酸，可以晒干煎茶。
嗯，
晒干煎茶没想过吧。另外我知道也有些人呢就把那个最外层的绿色的硬邦邦那一层瓜皮去掉，
嗯，
剩下那个西瓜皮的肉，那果肉白色那层，
嗯，
然后拿来呢炒菜，特别是加一点肉丝，
哦，也可以焖吧。
对，可以焖，都很好吃。
嗯，
好，再来一个是什么呢？
瓜囊啊。
嗯，
哎，这个红色的瓜囊呢是富含番茄红素。
嗯，
橙色的，哎，有一些没有那么红，
胡萝卜素。
是的，红，嗯，然后黄色的呢？
黄色的，
嗯，
黄色的就是紫黄质和叶黄素了。
嗯，都是人体需要补充的一些营养物质来的。
嗯，对，那所以呢西瓜呢这个从里到外都是宝啊，你千万不要浪费。那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每个部分都把它给拿来吃一吃。
嗯，
就让你呢物有所值。好了，那我们有一些呢想要提醒大家的关于西瓜吃方面的一些我们可能忽略的健康卫生问题。首先呢就是呢，哎，买了之后尽快切片吃，听好哦，
嗯，
切片吃。因为西瓜呢这个现买现吃，没吃完也不要久放。那么常温之下，就是你不放冰箱啊，
嗯，
最多放几个小时呢？
4个小时就好了。
嗯，
如果呢超过4个小时呢，应该要切掉大约是1厘米左右，应该是表面啊，
嗯，
左右呢再吃。
对，就是你冰过了之后
了，
对，
嗯，
你拿出来你大概切下1公分，
嗯，
1厘米嘛，对不对？
嗯，
哈。然后呢我们要知道西瓜呢它这个糖量比较高啊，所以呢吃瓜的时候呢需要控制你的摄入量，特别是血糖高的人，每天最多吃2片，也就是不超过150克。
嗯，
那如果不小心吃多了，就请你减少主食的摄入，免得你的糖量过高。
嗯，因为主食当中你吃那些淀粉呢，
嗯，
也是有糖的嘛。
对 对, 对，
所以要斟酌着吃了。
嗯，
然后呢，有一个最不推荐的是什么样呢？
什么？
就是冰镇隔夜后拿勺吃。
哎呀，以前我就是专门干这种事情，现在我已经不做了啊。
嗯，
那为什么呢？因为呢，啊，西瓜 它含有果糖嘛，对不对？
对，
它的甜度跟温度有很大的关系。冷藏之后的西瓜，哎，没错，更好吃，
难怪文慧老师喜欢冷藏。
但是因为夏天也热得不得了，冷藏后的西瓜呢更加的甜，但是请注意它也更加寒凉。
嗯，
所以呢最好在室温当中放个半小时之后再吃。虽然冰镇的西瓜吃起来又甜又凉快，可是对你的肠胃不好，最好放着半小时之后不要那么冰再吃。而切开的西瓜呢冷藏呢不要超过12小时，避免表面呢滋生细菌。
嗯，而且生熟要分开，在冰箱里头，哎，这个也要稍微提醒一下啊。你看用这个勺子呢挖着西瓜吃呢，虽然是一种享受，而且看着电视听着音乐好爽啊，但是呢很容易就吃过量了。
对 对, 对，
如果呢吃不完剩下的西瓜囊呢，哎，如果沾了你的唾液，你再把它放进冰箱里其实不好，
对，
更容易呢造成变质，因为我们的口水里头呢有很多的细菌呢。
嗯，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建议要切片吃啊。
对的。
那需要提醒的是呢，严重口腔溃疡的患者、消化不良、还有肠胃虚寒的人、还有孕妇啊，或者是你正在服用某些中药的人、高龄老人啊、肾功能不全患者啊、刚刚运动完毕的人，吃西瓜一定要注意控制那个量，避免吃太多呢刺激肠胃道、加重肾脏负担的西瓜。
主啊，帮助我在极难之中伸手搭救我。
我是在煤矿上工作的，以前立井下边拉往上拽木头的时候，从上面拉掉下一块石头砸在我这个脚面上了，把我这个鞋呢砸坏了，但是我这个尼龙式袜子呢没坏，脚没碰着，多么奇妙吧！只有神才能做得到。
你是我的救主，我的神。
还有下一个，井下放炮的，我放一排，他放一排，炮响了，当时的落下的石头就把他埋上了。我这时候就喊：“主耶稣，快来救他！”
嗯，
耶和华，快来救他！
谁听我的呼叫？
他走不了，我就拖他后屁股往外拖。敢拖着走路，他说多亏听了我，要不听我就没有救的机会了。
在极难之中伸手搭救我，
就这样把他给救了上来。你看看多么奇妙，刚我们走了以后不长时间，20来平方的面积整个上面的石头全落下来了。要不说神的奇妙就在这地方，是最大的这个奇妙的事情，人是没有做到的。要不说神就是神了呢，就在这个地方。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1322-9966-322，等你来电。
今天呢说西瓜呢，其实哎，文慧最喜欢呢在夏天吃。
冰镇嘛？
不是，我现在特别喜欢吃那个黄玉西瓜。
哦，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没有籽。
哎，你这个自相矛盾的文慧老师，
我要改变我吃太多西瓜籽嘛？
哦，原来是这样。
对，对，而且黄玉西瓜通常呢比较小。
哎，哦，
那个分量，
一个人吃的话，就应该2天就能吃完了，
避免我吃太多西瓜。
可以的，可以的。
所以呢，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好好的呢保护好自己，过好每一天。
好。
谢谢大家的收听，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欣田，
我是文慧，
拜拜。 bye bye